欢迎收听妮塔看世界，我是妮塔Anita。大家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不好意思啦，因为前阵子比较忙，所以一直都没有更新节目。不过我最近也远距在家了，所以就会多出很多的时间来经营 podcast。然后我要再公布一个消息，就是呢，为了能够推荐更多的好电影、好影集给大家，所以就不再限制只分享哪些国家的片子，也让自己拥有更多的选择。OK， 我们进入主题。今天要来分享一部今年上映的女性成长话题剧《理智派生活》，由秦岚、王鹤棣和李宗翰主演。它主要在描述30多岁的都市女性在职场、爱情、家庭、婚姻等等层面的社会议题，是属于比较写实风格的一部录剧。那它的标语我觉得挺有趣的哦，叫做我们太习惯把嫁当作人生大事，其实爱才是。在故事的开始呢，就点出了由秦岚扮演的女主角沈若欣身边不乏追求者，甚至有个叫崔立新的男同事还跟她求婚了，然后她自己的妈妈也不断的逼她和这位男同事结婚。不过沈若欣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喜欢他，只是因为妈妈一直怂恿自己和这个崔立新交往，所以试试看罢了。那后来他们当然也分手了。那既然这部片名叫做《理智派生活》，那也就代表主角周围的人事物都是很不理智的。若欣在汽车业工作，而汽车业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那就可想而知，女性要在这个产业里升迁还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只要是一间大企业，就会有所谓的办公室政治。在一个 position 有很多人都想要竞争的情况下，内部的斗争就会很复杂。她和男同事阮烨都在争取法务总监的位置，而且她还有一位助理，也就是男主角戚晓。不过呢，后来在因缘际会之下，调到新能源部开发新能源汽车的业务。那她的男性上司徐敏杰呢，是一位很典型的高富帅，来自于深圳总部。因为非常欣赏若欣的工作能力，所以也对若欣展开热烈的追求，甚至想要和若欣的妈妈打好关系。不过这个妈妈的反应出乎我意料，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妈妈通常都会说，诶，难得有一个条件这么好的对象，当然要把握啊，不然错过多可惜。但若欣的妈妈说的话又让人觉得很中肯，她说，你要是跟着这个徐总，那你的人生上半场是激情，下半场是亲情，中间插播的全都是婚外情。既然这个徐敏杰对他展开了这么热烈的追求，在职场上他难免会受到同事的一些闲言碎语，甚至受到刁难，那他的助理也会替他打抱不平。不过若欣却说了，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要清楚目标，认准目标，然后完成目标。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总是会有非常多的声音来影响我们，那我觉得并不是要完全不理会别人的评价或建议，而是要够清楚自己的目标，然后从别人对你的评价中呢，判断出对我们有利的讯息，让我们能够离自己的目标更进一步，并不是很轻易的受他人的三言两语影响而乱了自己的脚步，这样反而会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甚至别人说什么就附和什么什么，完全不了解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剧里面呢有提到，若欣是个天文爱好者，考大学的时候呢曾经想要读天文领域的专业，但是她的妈妈认为读天文出来不知道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于是呢就让她读法律。那好不容易呢读完4年的法律，差不多要参加个国家考试，但妈妈又觉得当律师太辛苦，所以呢又让自己的女儿去大公司当法务。那无论是若欣自己也好，妈妈也好，同学也好，他们原本都认为她最后会是个法务总监或是个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但没有想到呢，他最后居然会坐上新能源汽车部门执行总裁的位置。所以呢，由此可以发现，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生并不会照着自己的计划走， 或许偏离轨道听起来不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也能够因此而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可能比我们原本的规划还要更好。当然也可以借由这些事情发现，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未来的工作未必会与我们在学校里所学的专业一定有相关。所以我认为我们要一直抱持着 open-minded 的态度去接纳和学习不同的事物，才会让我们的人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那再来呢，就要来分享大家期待的小鲜肉男主角齐晓。齐晓呢也是读法律出身的，他毕业后呢曾经在网络上开过一间手工饰品设计店，但因为他的合伙人呢拿着资金逃跑了，为了生活就来到公司担任法务助理。不过他心里面一直都有个当饰品设计师的梦想。那这个齐晓的年龄小了若星足足一轮哦。即使若星和他自己的妈妈一开始并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年龄差距，不过呢最后他们还是在一起了。我觉得齐晓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比较像是绿叶的角色，一直在若星旁边默默的帮助他，打破了男性主导的价值观，也打破大家认为年轻的男性可能会比较不成熟啦、不稳重的刻板印象，最后呢也达成了自己的梦想。剧里面呢有一位阿姨提到了她对于姐弟恋的看法，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她说呢，我觉得女大男小最般配最好，过去的理念是男大女小，为什么呢？因为男主外女主内，你男人只有到一定的年龄你才有社会地位，才能养家糊口，所以就是男主外。那女孩呢？你必须得年轻，你必须身体好，因为你得负责生孩子啊，这叫女主内。你看现在完全都不一样了。我觉得有趣的点并不是在于一定要女大男小还是男大女小，而是在于他借由过往的传统价值观说出了不一定只能男生大女生小的理由。更何况现在的女生拥有经济自主的能力，真的也不需要男生一直买东西给我们啦。不过我真的很好奇的想要问问男生朋友们，你们觉得自己有可能会喜欢上比自己大一轮的姐姐吗？我真的很好奇，如果有的话告诉我。再来呢，要来聊聊若星的好闺蜜宋子妍和老公周成，他们是一对顶客族夫妻。子妍在大学的时候呢曾经是乐队的鼓手，毕业后只在银行业工作几年，和周成结婚之后呢就成为一个全职主妇，非常喜欢自己动手做各式各样的食物。周成呢因为是这个家庭的经济来源，所以经常不是陪客户应酬就是出差，反正常常都不在家，让子妍感到很寂寞。那周成的妹妹呢常常会带着自己的儿子小新和妈妈到周成家里玩，而且这个小新非常喜欢子妍。那么子妍的这个婆婆看着自己的女儿都已经有小孩了，但儿子一家人却没有，当然就会催促他们夫妻赶快要一个孩子。有一段时间呢，周成也突然间想要拥有自己的小孩，但子妍认为既然当初一起讲好要当顶客族，怎么可以突然反悔呢？所以这对夫妻也因此起了很大的争执。子妍甚至开始后悔当初不应该因为结了婚就离职，现在在家里反而没有话语权，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开始羡慕若星能够经济独立，能够自己决定要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于是呢，他就气着和自己的老公说，一定要出去找一份工作。那周成的反应不以为然，认为自己的太太只是在气头上而已。刚刚前面也提到了，因为子妍在毕业后呢，只工作了几年就离职了，而且她的年龄已经超过30岁了。所以呢，他刚开始求职的时候都找不太到工作。后来在因缘际会之下呢，在一间餐酒馆当主厨。虽然一开始周成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要为了一个月只有几千块人民币的工作那么辛苦，常常都没有办法在家里，而且很晚才下班。不过呢，后来周成也慢慢的发现，当子妍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其实是非常亮眼的。那子妍也因为这份工作找回了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而不是只是被当成一个生育机器。其实这个社会对于女性还是充满着很多年龄方面的歧视， 我认为我们不能单单凭着女性的年龄去判断她们的价值，而是要给予她们更多可以展现自己的机会。这部剧里面呢，描述了很多不理智的现象，例如说女生一定要嫁出去啦，嫁出去之后一定要有个小孩等等的。身为理智派的若欣认为呢，自己做出了最不理智的决定，当然就是选择了一个比自己小一轮的齐晓结婚了。每个人也都会有很不理智的时候，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对自己所做出的选择负起责任。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次见。